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清晨的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开始今天的敬拜。那我们在敬拜当中，主啊，我们就思想你的话语，圣灵保守我们，将这样子的话语牢牢地存记在我们心中，成我们感恩的来源。主，我们谢谢你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交托，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感恩节过后的主日，愿你感恩节平安。过了感恩节以后，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吃了6次的感恩节大餐，啊，带着满满的火鸡、火腿、南瓜派，很多的各样的美食，肚子饱饱的去睡觉呢，还是我们带着满满的感激、感谢、感恩，作为这一天的结束？圣经说，神的恩典就好像油脂一样，一滴一滴的滴在我们走过的日子，只要你回头就可以看见，就可以看见。当我回去看今年一年来最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一年读经的计划，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每个堂会，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年读完一次圣经。今年是今天啊，这一周是第48周啊，第48周，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结束了。这个一年读下来，我花很多的时间预备每一次的分享，我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啊，我口才也训练得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数算主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来想？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时候在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哈，你要很努力的想，你才够想起来说，哇，我今年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让我们从今天的讲道信息里面，这篇信息的主题叫做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做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就是常常以感谢和赞美作为祭献给神。因为颂赞的意思就是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比如说神最喜悦的祭为什么是感谢和赞美，还有呢，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向神来表达我们的感谢赞美。但是在开始这个主题之前，那我们先来想一下，感谢赞美在我们与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所产生的作用。大概是在啊20几年前，我有一位同事，他很少笑啊，所以我们一起做同事的那一段时间哈，我一直不知道到底他的心情是高兴还是生气。他每天呢都是同一副表情，就是面无表情。有一次我们去美国的西岸参加一个电脑展，然后我就带他去洛杉矶玩。我就住在我大学同学家，我的同学非常的好客啊，带我们去很好的餐厅吃饭，开车带我们到处去玩。在离开洛杉矶的那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我那个总是面无表情的同事说，今天因为我同学的交情，你跟着我们又吃又玩，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笑过，也没有跟我的同学表示过感谢。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就这样回答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回答。他说啊，他从小就不知道怎样笑。你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能够了解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就想起我自己啊，成长的家庭就是我父母亲的家，不是指我现在的家，我们叫做原生家庭。在我成长的家里面，我的记忆里面哈，好像我没有听过我的家人说这三句话：请、谢谢你、对不起，好像没有。家里没有教，但是学校有教啊。所以我一直到社会上工作一阵子以后，才渐渐的学会说这三句话：请、谢谢你、对不起。但是这三句话还是没有成为我个人的一部分，一直到我做基督徒很久以后，这三句话才融入我的个性里面。你觉得对别人说谢谢很难吗？很难吗？你有没有常常跟别人说谢谢啊？那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是有点难，因为他那个心没有办法打开来说这句话。有一位老美女士哈，她在演讲中，她就告诉别人她的故事。她说有一天，当她正要对一个帮助她的人来表示那个真诚的感谢和赞美的时候呢，她发现她说不出口啊，因为她平常没有跟人家说赞美这种话的习惯，因为她觉得这样面对面讲啊，有点尴尬。那因为这个老美女士是在一个 rehab center 啊，在一个 rehab 的中心工作，她常常会看到病人在来不及告诉她的儿女们说“爸爸以你们为荣，爸爸爱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们孩子这句话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呢，就成为她家人内心最大的伤痛。可事实上呢，这位女士常常听到这些病人在彼此聊天的时候，常会告诉别人，他说他是多么的以他孩子为荣，多么的爱他们，可是从来就没有亲口当面告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好像觉得这样直接面对面说的时候有点尴尬，所以就说不住口，或者是觉得说孩子都知道嘛，心里有数，理所当然知道爸爸爱他们，所以不需要听到这一句话。所以这位女士发现她自己这个问题以后呢，他就四处跟人家分享，他说要说感谢赞美话的重要性，他就鼓励人家要常常说谢谢你，我爱你。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不好啊？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回家，你问你的太太，问你的先生，问你的孩子，你最需要被鼓励、被感谢、赞美的话是什么？在哪一件事情上最需要被鼓励赞美啊？我也是要问您师母哈，不过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那我们来做这个实验，用这个真诚的赞美来作为我们真正感恩行动的开始。那我们就一直这样做哈，做到2015年底，然后呢我们来评估一下，看你个人和你这个人的家会有什么改变。有一个人他在纽约上班，他每天要坐地铁上班。那在街上，在地铁站呢，都常常会有人跟你伸手要钱，啊，他每一次都别过头，就是反正意思就是不要的意思，就头转过去也不看那个人。他后来发现他的个性已经成为一个 no 的代言人，啊，成为一个不是不要的代言人。当他有这个发现以后，他就对自己做了一个承诺。他说从现在开始30天，不管有人要求我做什么，帮助要钱做什么，我都说 yes。 他就这样子做30天，而发现他整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吗？当你自己自己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哈，你自己里面那个心在想什么，就成为你这个人个性的一部分。所以近代的心理学家就发现，他说经常感恩其实呢对当事人的好处呢是数之不尽啊，数之不尽。所以呢，加州大学的分校有两个教授，一个叫 Robert， 一个叫 Michael， 他们就曾经做了有关感恩跟喜乐的研究。他们怎样做呢？他们就随机啊挑选一群人，把他们分成四组。第一组晚上睡觉以前至少写下5件啊那天让他们感激的事情啊。第二组呢，就是至少写下5件让他不愉快跟人家发生冲突的事情。第三组呢，就写下5件呢他觉得比别人优越的地方。那第四组呢，就随便写啊，就随便写。就这样做了几天以后啊，做了几天以后，然后他们就去做一个评估报告。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那一组写下感激的事情呢，就是心态最健康，最觉得有感谢有喜乐，做人很乐观，身心灵都很健康的那一组。那写下这个常常跟人家发生冲突的那一组呢，就是最不好的那一组。所以我们来了解赞美啊，是一句非常有价值很有力的话语。根据这个韦氏大词典啊，赞美有3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代表说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价值。第二呢，代表说承认、同意、肯定、赞美这一件事情的意义。那第三呢，就是用言语、用诗歌、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赞美的意思，对人或对一个美善事情的看法和心情。所以当你在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就表示呢，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你的赞美就是肯定他的重要性，承认他的地位和跟他美善的价值。所以哈佛大学 William James 他说，人内心深切的渴望就是得到肯定和赞美。那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被肯定、被赞美。那我说了这么多，这一段话的一个目的，我希望要指向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指向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的心怎样想，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一个人的口里面会说出感谢和赞美，基本上就是他内心向外的投射，是他一个内心的外在表现。所以我希望大家，我来引起大家来注意这个观念。如果我们只会感谢赞美神，我们不会感谢身边的人，是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他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如果你不能爱所看见的在你身边的家人，如何爱那位看不见的神？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在主日我们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亚就是亚位，就是神的意思，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我们每次唱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神，我们唱得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投入。但是崇拜一结束，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没有感谢赞美人的心情？那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互相冲突呢？是不是互相冲突？那今天我们读到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这两节经文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这节经文的意思就照讲道大纲在周报上所写的，我们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个所献上的祭有两部分，第一就是有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第二呢，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在这两种生活，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里面，这两种要常常做出来的行动，就是神所喜悦的祭。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颂赞这个字，说颂赞为祭，颂赞呢就是感谢赞美的意思，承认主名呢，承认就是承认宣告，在宣告的当中也有称谢赞美的意思。那我刚才说到赞美有三个意思啦，就是第一呢，里面有一个价值；第二就是你表示认同、承认、同意、肯定；第三呢，你就是用话语、用诗歌、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赞美。所以我们对人的赞美表示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跟分量，对神的赞美也是一样，表示神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那曾经有人就问这个问题，都是圣经里面哈，常常说到要赞美颂赞神，诉说他的荣耀，所以神是不是很希望听到人类的赞美？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啊？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认为常常赞美神，养成赞美和感恩的习惯和态度，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有极大的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我要用一个旧约的例子，然后用一个新约的例子来跟你说明这个益处是什么。那旧约圣经说到了有一段历史，他说到了以色列国分裂成北国跟南国以后，当北国灭亡以后，南国犹大有一天呢，被强大的敌人攻击的时候，那这个犹大这个国家怎么样对抗这么强大的敌人呢？他们不是在整理作战装备啊，他们也不是在计划防御的作战策略，那这个王跟军队在做什么啊？ 这段历史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0章。那个犹大国的王叫做约沙法，那有一天呢，发现他被三国联军啊，被正很强的敌人包围了。他没有办法，他跟神祷告说：“神啊，因为我们无力抵挡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不知道怎样行，我们只有眼目单单仰望你啊！”啊，神就对约沙法说：“他说你不要因为这大军来临，你就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接着呢，神就继续说了，他说：“你们明天哈、出去迎战敌军的时候，你只要摆出阵势，大家站着看就好了。嗯，你就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我请你想一想哈、当战鼓啊的声音啊，敌人的大声喊叫啊，不停的震动约沙法跟他那一群人数很少的军队那个心的时候，他们要站着不动啊，瞪着眼睛看。”看像蚂蚁那么多的敌人对着他们一直冲杀过来，那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人，你心里怎么样？害怕？怎么办呢？这说怎么办？派师班站在最前面，啊，派师班站在最前面，啊，因为历代志下20章21节22节就这样说，他说约沙法看到这个情形，也相信神的应许啊，可是我们就站在那边看着敌人过来。所以他就跟众民商议哈，就设立了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当众人正在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塞人，他们就被打败了。为什么？你想想，在大军逼到你门口的时候，作战的最前线不是拿着武器，而是穿着礼服，我们今天就穿着四班袍啊，然后就站在那边大声的歌唱赞美神。只有在那个时候，在你完全无助的时候，你只有赞美神，赞美能够安定人心，赞美能够除去害怕，赞美是你信心对准神的唯一方法。因为当你每一次的赞美的时候，就是相信神存在的确实性。因为当你每一次赞美的时候，就是相信神必定会保护你的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当你在赞美的时候，就是在认同、肯定、承认、相信、感谢神。当这一场奇异的战争结束以后，历代志下20章27节28节啊，犹大人跟耶路撒冷就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就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入耶和华的殿。那神照他的应许，用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式拯救了他们，所以他们继续地在圣殿里面感谢赞美神。因为感谢赞美就是见证神恩典最佳的方式。在新约圣经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到赞美神的益处，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啊。那个时候保罗跟希拉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啊，因为把一个女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了，所以这个人啊，当他那个女人的主人呢、就没有办法再靠这个鬼赚钱的时候啊，这个保罗跟希拉因此断人财路，就被告到官府里面，就被抓起来，就把他们衣服全扒下来，两个人被打了许多的棍子，然后关在监狱里面，两脚还上了枷锁。他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在忍受全身疼痛辗转难眠的时候，不是呻吟抱怨，也不是苦苦哀求神啊你来医治我的伤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16章25节，《使徒行传》说，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赞美、感谢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为什么在全身疼痛的时候感谢赞美神？因为每一次的感谢赞美，就相信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相信说神爱他们的心永远不会改变，即使他们碰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有这么大的生命的危险，他说唯一一件事
你必须相信神爱你，而且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神的爱跟你隔绝。记载在罗马书8:35-39的保证，保罗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深信没有一个困难，不是刀剑，不是困苦饥饿，不是一个最有权柄的人，也不是死亡，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他说你必须相信，在这个情况最大困难的时候，神仍然爱你。当他们一再的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就是在认同、肯定、承认、相信、感谢神的爱永远不变，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为在罗马书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赞美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人生态度。对神的赞美就表示神在我心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赞美神能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每一次赞美的时候就是再一次的承认，我确实的相信神真的存在，而且是在我的生命真实的存在，跟我有关系。每一次我赞美的时候，就是再一次的承认神恩典的宝贵的价值，而且我感谢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发生的作用。每一次感谢赞美就是回应神恩典最佳的方式。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13:15-16，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靠着耶稣才能献上颂赞的祭给神。换句话说，没有耶稣就没有感谢赞美的祭献给神。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思啊。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代表说从那边到这边来，所以希伯来书的重点呢，就是从旧约过到新约这边来的信息。这两节经文的前面说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说到了以色列人的献祭，他们有一个祭坛，他们要经常的带牛带羊来到祭坛那里献为赎罪祭啊，因为他们得罪神的缘故，用牲畜的血作为犯罪的代价求神来赦免。那这个献祭的制度跟功用就从旧约过到新约这边来，所以这个献祭的制度呢，到了新约就被废弃了，因为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一次为世人献上罪的代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了解，我们献祭的时候不是在为自己的罪来献祭，我们献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感谢，是为了感恩。所以没有耶稣就没有最先得赦免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没有感谢赞美的祭来献给神。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感谢的祭呢，是我们必须经常要献上的。那我们怎么样有具体的行动呢？第一，就是承认主名的人所嘴唇结的果子。第二呢，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那什么是承认主名嘴唇的果子？承认我刚才说过了，就是宣告，就是承认相信，就是称谢赞美。所以这里面说，凡是宣告主名的人对神所说的赞美的言辞，就是嘴唇所结的果子。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就想到了何西阿书14:1-2。在何西阿书14呢，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辞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代替。所以你要先想一想，在以色列人献祭的传统里面，献牛、献羊、献牲畜是一套非常严谨繁复的礼仪，他们必须要照规矩来神面前献祭，不能随随便便的。所以他怎么样用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一个观念，所以到了新约希伯来书才把这整个啊一个观念呢能够发挥的清楚。他说叫你把嘴唇的祭献上呢，代表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不是信口开河，言不由衷，说一些有口无心的话。所以这里面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何西阿书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我们要来代替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我们先要除去罪孽，我们求神来悦纳我，愿意做一个良善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献上嘴唇的祭呢？我们怎样来献上嘴唇的祭呢？我们可以从罗马书1-12章1-2节来思想。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作为活祭的一个重点，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来走。从我们11月开始啊，11月底开始，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这段期间，最吸引人的事情是什么？最吸引人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买礼物啊，送礼物，特别是在黑色星期五啊，能够用特价买到高档的商品，哇，最满足，最满足，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原来的焦点是什么？原来的焦点就是数算恩典，向神献上感谢赞美，来庆祝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已经使这两个节日的意义变质了，在那个纪念和庆祝的意义被模糊了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头？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头？说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家庭在预备感恩节的火鸡，特别有创意。所以这个妈妈把火鸡烤好以后哈，她就把火鸡斜立起来。啊，我解释给师母听，她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啊，希望你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他就把火鸡斜立起来，用两根大叉子插住火鸡的腿，所以火鸡就屁股朝上，他的脖子朝下，然后呢就把脖子埋在一大堆的土豆泥里面 ，mash potato 里面，啊，所以这只火鸡就像一只鸵鸟一样，啊，把头埋在土里面一样，啊，妈妈就是喊大家来吃饭，每一个人来到饭桌前面都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所以妈妈这样子摆火鸡的目的是什么？她用这种很特殊的方式要提醒她的家人，说怎么样来感恩。她说我们要感恩啊，她说你们哦，就好像这只火鸡一样，把自己的头埋在土豆泥里面。她告诉孩子不要一天到晚把他的头埋在手机里面啊，你把头埋在手机里面，你就忘记把头抬起来，你看一看大自然的美丽，看看天上的云彩，看看爸爸妈妈，看看朋友，看看身边的人在做什么。那爸爸呢？爸爸把头埋在哪里啊？啊，爸爸可能把头埋在他的工作里面，埋在他自己的娱乐活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头埋在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被更新而有变化？怎么样会被更新有变化？我们要回头，我们要把我们的头抬起来，把我们的头从那个小小自己小小的世界伸出来，向外边看，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有很多的枪击事件，看看你住的地方又安静又安定，看看你比许多人还幸福。有一个人住在美国，他去非洲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每次开水龙头他都感恩，为什么？因为在非洲没有干净的水，所以他就在水龙头的地方贴一个要感激。他每次开电灯开关，他就很感谢，他贴一个条子说要感恩。所以当他经历从这个有经历到没有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今天拥有的是非常的丰盛，比许多人还幸福。向外边看一看，看看这个世界。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头从那个自己解不开理还乱的一堆问题里面抬起来，我们向旁边看，看见有许多的人在你身旁，他们爱你，关心你，也愿意帮助你。你有问题，但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头从那些看不透想不懂的烦恼伸出来，我们向上看，看见神爱你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物质的享受，我们今天最需要的生命礼物 就是要学会来看，你用眼睛看到这一切事情，我们用内心去体会，我们就来学会感恩，学会感谢赞美，因为有耶稣就有感谢赞美的祭献给神，然后用我们的口去肯定鼓励赞美在你身边的人，我们可以借着感谢身边的人来感谢神。你有没有想过，朋友是神给你的祝福，你的家人也是神给你的祝福，他们的教会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彼此扶持，彼此劝勉，是一个彼此关怀的大家庭。我们感谢的方式是用恩慈的态度对待别人，我们口里面常常说鼓励赞美人的话是对人有益处的话，用感谢赞美来肯定身边的人，就是让他知道他们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用恩慈的态度与人相处，就是神所喜悦的良善，就是刚才讲的行善与捐书的事，行善其实在指人的良善。那我们用感谢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捐赠鞋盒子作为穷苦孩子的一个礼物，我们在上个主日我们送了280个鞋盒子到好撒玛利亚人事工在 Carrie 的集散地，每个鞋盒子都是一份爱心的礼物，有280个小孩会收到这份礼物，你可以想象他们打开盒子那种灿烂的笑容啊。我们可以用施比受更有福的方式啊，作为行善捐书的祭献给神。我们所做的是照哥林多后书九章所说的，他说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神就借着我们，使我们将感谢归于神，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一个感谢的祭。这节经文说，借着我们可以献给神。最后，我们可以感谢神，因我们在征战当中得胜，因为赞美神就是信心得胜的记号。用赞美来消除害怕、烦恼跟不安，用赞美来使我们的心不看环境，将我们的视线重新对准转移到神，那我们不再注意自己的软弱，不再注意环境的恶劣，那我们就有一个得胜的信心。赞美是信心的言语，可以帮助我们从软弱中变成刚强。那我们就单单眼目看见神。诗篇22篇第三节说，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无论在哪里有赞美，在那里就有神的同在，借着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胜过任何的困难，因为赞美神是信心得胜的一个记号。刚才我们已经用旧约和新约的例子说明过了。最后在这篇信息结束之前，那我跟你来分享这句话，赞美神并非达到成功的诀窍或特效药，赞美神是一种坚定的心，依靠神话语的生活方式。我们并不为那未来预期的结果来赞美神，而是为目前的情况，不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来赞美神。那我再说一遍，赞美神不是为了要达到成功的诀窍或是一个特效药，赞美神是我们一个生活方式，是一个坚定的信心依靠神话语的生活方式。我们赞美神不是为了我们要得到未来预期的一个结果我们来赞美神，而是为我们目前的情况，不论你现在是好还是坏，我们都要来赞美神。所以每一次的赞美就是我们每一次信心更坚固的时候。那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早上在感恩节过后的主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有耶稣我们才有献上感谢的祭，因为有主的恩典，我们就看见自己不一样，我们不喜欢过去的样子，我们越来越喜欢现在的样子，因为这是你恩典在我们心中所做奇妙的工作。 当我们回头看一路走过来的每一个日子，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你的恩典，帮助我们眼睛打开来，我们的心打开来，我们学会看，看见那恩典像油脂一样滴在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地上，让我们学会数算恩典，然后每次赞美你的时候，就是相信主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每次赞美你的时候，就是肯定主你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每次赞美就是我信心越来越坚固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早上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都蒙你悦纳，也求你将这样子赞美感谢的心多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真正的从我们身边的人感谢赞美，从对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爱心，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谢谢林牧师给我们的正道，要我们每天呢都要感